弟兄姊妹早晨。圣经话咧，我哋不可停止聚会。我今日起身嘅时候咧，翻嚟嘅感觉咧，哇，好渴望见到大家。原来停咗一个礼拜冇机会崇拜咧，原来系真系唔同嘅吓。咁我哋一齐咧去打开今日嘅讲道经文。我哋今日嚟到约书亚记最后一章啦，约书亚记第24章。我亦都系希望用启应嘅方式，大家一齐去诵读呢一段嘅经文。我请会众帮我读1至13节，然后我会读14至23节，然后请会众再帮我读24至28节，好吗？1至13节，我请会众帮我读1、2、3。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明。侍奉耶和华，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绝不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领我们和我们的祖宗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并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和所经过的各民族中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各民族和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神圣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明，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移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对约书亚说，不，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择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作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作证。现在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等候神去真实去向我们讲说话。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掌管风浪、掌管天气、是可畏的神。当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要学习敬畏你。主，我们又感谢你，因为你不单止是一位有威严的神，你都是那位愿意拯救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有慈爱的神，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被你的爱去吸引，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藉着你几千年前的仆人所讲的说话，今日仍然向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督责、提醒、挑战、改变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跟大家讲一个希腊的神话。希腊的神话里面呢，讲到有一个关于有一个俊美的男士，他的英文名叫做 Narcissus， 那么中文我将他翻译做纳西斯。有一个好漂亮嘅女仔叫做 Echo， 中意咗佢。咁其实呢个俊美嘅男士 Narcissus 咧都有好多追求者嘅。咁佢咧就叫走咗呢一个嘅 Echo 咧去到森林嘅里边。后来呢一个嘅纳西斯咧尝试去到森林里边揾 Echo， 但系咧纳西斯又唔愿意去到 Echo 所身处嘅地方，佢就离开咗个森林啦。Echo 在这个时候他就祈祷，他说，神啊，那些不去爱其他人的人，我愿你给他只是懂得爱自己。在这个时候，纳西斯走到去一个湖边，他一望个湖底，咦，哇，这个人这么靓仔的，是自己啦，当然是他的倒影，他就爱上了自己了。原来 Echo 的祈祷呢应验了。但是呢 Narcissus 纳西斯他明白到他的靓仔呢亦都令到周围的女性追求者呢好痛苦。於是他就諗住跳落去个湖里面就结束咗自己的生命。 后来那些女性的追求者不断去找她，就发现找不到她的身体，就只是找到一朵花，于是她就将那朵花起名叫做 Narcissus。 从这个字的里面就出了 Narcissism 这个字，就是自恋狂、纳西斯主义，就是指到那些过度倾慕自己、崇拜自己，心里面由朝到黑只是想着自己，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的一种思维。 Narcissism 自恋狂呢，其实都是现在21世纪泛滥着的思潮来的。当一切的权威、一切的客观标准都给不到他们解决这么多复杂的问题的答案的时候，人就会倾向觉得所有的答案就是在自己那里，所以个 me 我呢是最重要。弟兄姊妹，这种思维呢都引发了现在另外一些文化。第一就是物质主义，人认为不要理那么多，最重要就是享受物质，一切的物质满足是生命最重要，所以有人沉溺去买东西，有人沉溺去旅行，有人沉溺去搜罗不同的美食。另外一种的主义就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没有放诸四海都不变的准则，一切都是相对。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新闻里面有一个理大的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就说香港人是严以待人，宽以律己。他说 66% 的香港人都不接受其他人跟他吃饭的时候玩手机，但是 77% 的人又说自己都会这样做，63% 的人是不接受走在街的时候玩手机，但是 77% 就说自己都会这样做。这个调查就反映香港人对于手机都是很相对主义，自己做就得，人家做就不得。今日基督徒都受住呢一种嘅自恋主义所影响，我哋嘅自我好大，所以我哋嘅自我好多时同耶稣争凳仔坐，而且非常之激烈。结果就系我哋话自己信耶稣，但系其实系某部分去信耶稣，唔系彻底。我哋唔愿意让耶稣去管理我哋生命嘅所有部分，所以我哋会选择性去侍奉。我们会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服侍，会逃避一些要付代价的服侍，不愿意让耶稣做完全生命的主。其实这样跟拜偶像没什么分别，因为我们某些地方愿意耶稣管理，而某些地方其实是敬拜自己。我的工作可以被神管理，但我的感情生活我不愿意被神去管理。弟兄姊妹，我记得在启示录的里面，神去责备老底家的教会，他说到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神是会将他吐出来，神是不会愿意使用这些这样的子民。其实这些问题一点都不新鲜，以色列民这么多年来都是面对这个问题，所以神兴起很多领袖严词这样去责备，去挑战他们，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以至最终他们赶离场，离开了应许之地。今天我们要看的其中一个神的仆人就是约书亚。我们看一看约书亚这个临终的一段说话，他怎样去挑战神的子民做一个最重要的选择。过去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去看约书亚记，不知道大家对约书亚记有什么学习是最深刻。今天来到约书亚的结尾是24章1至28节，另外我都会看一些23章、23和24章都是约书亚的遗言，其实就记载了整个约书亚记最重要最核心的信息。踏入十月份，启福堂就来到新蒲岗一年了，不知道大家和我们一起同行这一段路的一段日子里面有什么感觉呢？其实我们前面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行。今天下午我们是家会，很欢迎弟兄姊妹出席。在教会的里面，牧师就会跟我们分享前面的意象和方向。其实我们刚刚落脚在这个地方，就好像现在的以色列人刚刚落脚在迦南地，但是还有那未完成的使命。23章24章记载约书亚年老了， 佢感到自己都就嚟要归到列祖嗰度。其实喺圣经里面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都记载咗好多人嘅遗言㗎喎。有摩西啦、约书亚啦、撒母耳啦、大卫啦，甚至耶稣。其实呢啲末了嘅话呢，都有一个重点，就係话呢，今日你系咪愿意彻底委身俾神呢，将会决定你往后人生嘅路。我哋呢一起去睇一睇，其实喺呢一段嘅经文里面只系得一个最重要嘅命令。我哋睇第24章嘅第一节，讲到个背景。约书亚知道自己就嚟要归到列祖嗰度，佢就諗将佢最重要觉得人生里面嘅座右铭，最重要嗰番说话，佢好愿意同一生同佢一起经历苦难，经历神嘅恩典，经历神嘅管教，经历神嘅应许实现，而係佢最认识一生都去服侍嘅以色列民去分享。於是佢就召齐所有嘅以色列会众，包括长老、领袖、审判官同埋官长，站喺神嘅面前。你想想这个时间来到试剑是一个很严肃很认真的场面。可能他选择试剑这个地方有两个原因。因为昔日亚伯兰离开吾尔踏入迦南地的时候，神选择在试剑这个地方第一次向他显现。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雅各离开哈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在试剑这个地方去跟他的家人说，你要将你所有的外邦神拿出来，然后他就将他藏在试剑的橡树底下。当刚才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发觉有很多约书亚的语气呢、的字眼呢都好像一个人的。谁啊？摩西，是啦，就是好像呢他的即是之前那个人啦。其实在约书亚记里面呢，很多时呢都很刻意作者呢要去塑造到呢约书亚呢就是摩西的接班人，就是那位代替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入那位的领袖。但其实这一段经文除了似摩西所讲的事之外呢，其实你发觉呢那些的命令呢都好似约书亚记第一章六至九节。我哋记得初初以色列人喺摩押平原嘅地方即将要踏入迦南地嘅时候，神对约书亚嘅最重要吩咐系乜嘢？佢话你要谨守遵行神嘅话，凡事就会亨通顺利。约书亚嚟到而家24章，佢就嚟完成佢嘅历史任务啦。佢愿意将呢个最重要嘅信息传递翻俾继续承接呢个使命嘅以色列人。而且第24章我哋发现唔系一个咩新嘅约，系仍然系承接紧西乃之约，挑战紧新一代嘅以色列人继续要委身俾神。我哋再一次一齐读第14节好吗？一个最重要嘅命令，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明，侍奉耶和华。在整个24章的一至28节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13次，就是侍奉这个字。侍奉亦都是解作敬拜，亦即是等于敬拜哪个，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主题。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明确的挑战，就是你要选择敬拜哪一个呢？你只可以选择一个，你一就侍奉这个，你一就侍奉那个，不可以三心两意。其实这个的命令都是回去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约书亚的这个挑战用正面和负面来到去讲。正面的命令我们看到第14节和第15节，他说第一，你要敬畏，敬畏耶和华。敬畏的意思就是说将最高的尊崇给这一位的神，他是至高的，我要整个生命是完全的顺服在他权柄底下，当神有道。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诚心诚意去侍奉他，即是说是真心实意，没有虚假，好像一个忠心的仆人这样去服侍这一位的神。 同时间第十四节的下半节讲到，你要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明，意思是要彻底弃掉对那些神明的忠诚。原来当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以色列人离开了大河已经四百多年，离开了埃及已经四十多年，原来在他们的群体当中还有人拜着假神的。原来他们未彻底离弃旧有的生活方式，所以约书亚对他们有这个这么彻底的挑战。弟兄姊妹，这个挑战都是神对我们的挑战。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彻底，将神放在最高的位置，没有虚假。假设如果我们的心是一间屋的话，一间屋里面有客厅、有书房、有厨房、有杂物房、有主人房，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到你每一间房里面做主席呢？客厅、饭厅、厨房、杂物房，会不会最难的就是个主人房呢？一些最私隐、你最紧张、你最不放得低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你仍然要抓紧自己要 in control 呢？约书亚不单止正面的命令我们要诚心实意敬畏耶和华，他负面的里面也都有讲到要怎样做。我们看一看 PowerPoint。唔该啊，乔威。第廿三章第七节，呢度有五个不可：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家往来，你们不可提他们神明的名，不可指着他们起誓，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敬拜他们。原来当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在此时此刻，他们不单止当中有人仍然敬拜大河那边，就是亚伯兰离开吾尔的地方的神，原来也有人敬拜埃及的神明。更加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他们当下在迦南地的神明。迦南敬拜的神很多的，但是他们主要敬拜一个风雨神，叫做巴力。你在圣经里面都看到，除了巴力还有阿斯他录、阿舍拉，是女巴力。这个巴力是被视为掌管繁殖和大自然的神，而且他们的敬拜仪式是非常败坏。有什么呢？有男娼女妓、异性通奸、同性相奸，还有献婴儿为祭。这些仪式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但是他们却是以为敬拜有这些仪式呢，就可以令到他们的土地肥沃，可以耕种，人生畜都会兴旺。对于一个以农业为生的民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所以神是很憎恶这些行径的时候，他就叫以色列人，你不可以跟你们中间这些国家的人去往来，不可以提他们的神的名，不可以指住他们起誓，不可以侍奉敬拜他们。所以第一件事，首先以色列人不可以跟他们交往，因为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可能跟他们做生意就要提到他们的神的名，跟着就会向他们的神起誓，即是说承认他们的神的权力，然后甚至最严重的就是服侍跪拜这些神。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敬拜偶像的过程是从交往、提及、起誓和服侍敬拜一步越来越深的依附。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一个沉溺的行为里面，沉溺打机啦，沉溺上网啦，看色情的东西啦，沉溺赌博啦、酗酒啦、吸毒啦，岂不是都是从最初的接触，在完全没有防范底下，慢慢的不能自拔，不能够控制吗？约书亚的一生里面最关切的就是他死了之后，这班以色列人会不会真的敬畏，继续诚心诚意全人的去服侍。所以他讲了三个原因，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我们一起去看。这三个原因就是昔日神救赎的恩情，第二个原因是今日不守约的结果， 后，同埋第三，将来蒙祝福嘅应许、恩典、警告同埋应许。首先去睇一睇昔日神救赎嘅恩情。头先大家一齐帮我读嘅第二节至到第十三节嘅里边，一大段嘅历史，讲及差唔多系以色列人由开始起呢个民族到到而家四百几年嘅历史。呢一段嘅历史嘅里边，好多好多发生嘅事。但是我可以归纳里面有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原来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第二节里面讲到，原来亚伯兰当时他们的祖宗仍然在大河那边是侍奉别神。耶和华神将他们从拜偶像之家去呼召出来。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十五次神用我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来到强调是神在他的子民当中主动做了些什么事。第三，这里强调的是神拯救的工作。神怎样去为以色列人征战，拯救他们，赐这个美地给他们。第四，你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由头到尾有没有提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呢？有没有讲到他们在旷野发怨言呢？有没有讲到他们背叛摩西呢？没有、啊、因为个重点仍然是神为他们做了些什么。第五最后那一节第十三节就讲到，其实现在以色列人身所着的，他们所身处的美地，完全都是神白白的恩赐，而不是靠以色列人的努力。今日站在事件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都清楚知道，完全是神的恩典让他们今日有这个地步。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救赎历史呢？有没有这五点呢？在你未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敬拜假神？那个假神可能是自己啦。神有没有主动在你身上做些什么呢？你又怎样去经历神去拯救你脱离罪恶的权势呢？虽然我们有很多悖逆不信，神又怎样向你显出他的恩慈忍耐呢？你有没有体会到今日你身上所拥有的东西完全不是靠自己，而是神呢？ 我自己呢就不是在一个很健康的家庭长大啦，父母都没什么读书，所以由小到大都不是很懂得教我们，所以家里成长的里面都很多吵闹的。但是呢神很奇妙啦，带领我呢就入了一间基督教的学校读书。其实家里的里面呢，一路的文化价值观呢就是追求物质的享受，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只啦。但是呢入到一间基督教的中学里面读书呢，有好好的基督徒老师呢悉心栽培，教晓我什么是啱，什么是不啱啦。亦都加上呢，后来弟弟呢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呢血癌过了身，开始令我呢去思想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啦。后来入到大学的时候呢，又有机会神给我遇到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同学，去同我分享福音，后来就信了主。想返呢一段即係咁多年信主嘅年日呢，其实都有不信同埋呢有悖逆嘅时候，但係好睇到呢神嘅怜悯喺我身上，佢嘅忍耐啦，佢虽然呢生活唔係富裕，但係呢都係充足嘅供应啦，而且呢都俾我好多机会喺侍奉里面學習成长，呢啲全是神嘅恩典。我唔知大家諗到你自己救赎历史嘅时候，你有冇諗到耶稣係你嘅救命恩人呢？将你从过犯罪恶之中拯救出来。如果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又愿不愿意以身相许呢？除了以色列民要敬畏诚心诚意侍奉神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昔日神救赎的恩情，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今日不守约的结果。我们看下一章，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一二三。原来呢其中一个以色列人可能会离开不再侍奉耶和华的方法呢，就是跟迦南人通婚结亲。 啊，如果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警告不会将迦南人从他们面前赶出，他们却会成为迦南人，成为以色列人的罗网、圈套、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罗网、圈套，你可以想住一只鸟被人捉了在个笼里面，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就可以比喻成一些阻碍你生活的事物。原来这个就是神做事的方式，当他的子民劝极都不听的时候，神就会怎样任凭他们在自己的罪里面受苦。我读给大家听，第23章的15至16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他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迅速灭亡。如果神的子民持续去到拜偶像的时候，神最终会将他们赶离场，离开那个应许之地。在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这个神学，就是说他们能不能够承受产业，是好依赖究竟他们有没有守约。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都看到一个水煮青蛙的比喻。大家有没有听过水煮青蛙的比喻？就是一只青蛙，如果一煲水很滚很滚的时候，它跳下去它一定会弹翻出来，因为很热嘛。但是如果它慢慢将它放到冻水那里，慢慢煲慢慢煲的时候，它就会没戒心，慢慢就被煲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拜偶像，就是从慢慢通婚开始，他们不谨慎，他们没有去清楚知道神的话语叫他们不要通婚，他们很疏忽。同样地，今天我们有没有警醒我们身处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你自己每一天所看到的东西，所听到的东西，所接触到的事物，你有没有用神的话语去 screen 过呢？去过滤过呢？诗篇一章一节很清楚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想大家注意的是，不从恶人的计谋是思想的层面，不站罪人的道路是行动，不坐傲慢人的座位，你坐埋落去的时候就成为了习惯。首先是思想，然后行动，然后成为一个习惯。今日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你上网呢，如果你不刻意去按了个过滤的掣呢，特别 YouTube， 所有的色情的画面呢是会浮晒在你的眼帘的。我时发觉做弟兄都挺惨的。弟兄呢偶一不慎呢，这些就已经会成为了我们的罗网、圈套、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如果你不去即刻翻转头翻回神那里的时候，屡劝不改的时候，神就说什么？会任凭你在一个不能自拔的境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自己每日所看的、所听的、所接触的事物，真的要逃避的。有时候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除了昔日神的恩典，今日神对我们的警告，最后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诚心诚意去侍奉神，就是将来蒙祝福的应许。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向你们所应许的。 嗱，呢一节嘅应许咧，你发觉成个约书亚记咧都充满住嘅，就话神一定会帮你征战，神一定会将呢啲人咧赶走嘅，你一定可以成就呢个地位业。但系以色列人有冇听入耳嘅咧？历史里边话俾佢听，约书亚嗰一代嘅领袖一死，兴起来嘅新一代以色列人，佢哋唔认识耶和华，佢哋冇被教导神嘅律法，结果就点啊？好快已经进入士师嘅时代，黑暗嘅时代，佢哋就已经敬拜偶像，因为佢哋睇唔到神嘅应许，以至到睇唔到将来啊嘛，未眼前嘅困难充塞咗自己嘅头脑咯。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对神嘅应许有几多熟悉呢？圣经充满住神嘅应许，当你惊嘅时候，你谂起咩经文呢？当你失望嘅时候，你会谂起咩经文呢？当你迷茫、担心、挫败嘅时候，你有冇谂起一啲经文呢？当我哋睇唔到神嘅应许嘅时候，我哋只眼就净系睇到前面嘅困难噶啦。好啦，约书亚苦口婆心咁样劝勉以色列人，所谓动之以情，碎之以理，好似一个爸爸劝仔咁，你要敬畏啊，诚心诚意侍奉神啊。我哋睇一睇百姓嘅回应，第十四至二十八，第十五至到二十八节嘅里边讲咗百姓嘅回应，佢俾佢哋一个好严肃嘅挑战。呢、这个挑战净系得零同一嘅啫，冇中间路线嘅。你一系就侍奉你习惯咗嗰啲神，一系你就去侍奉耶和华。但是我和我家就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的回应第十六至第十八节，我们不再读了，大家可以看第十六至第十八节的里面，百姓就想起神对他们的救赎恩情的时候，他们就立志单单向神委身。但是约书亚在第十九节的里面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可以侍奉耶和华的。你我觉得很奇怪，点解约书亚唔系想佢哋侍奉耶和华咩？点解无端端会咁讲嘅咧？就因为约书亚唔想佢哋嘅举手，好似喺培灵会里边举手或者企起身，系一个好草率嘅企起身，或者一个好草率嘅举手。唔想佢哋净系一个舌头上嘅立志。佢要话俾佢听，神系一位神圣圣洁嘅神，神亦都系一位忌邪嘅神。你所侍奉的神，他是要求我们要全部彻底将整个生命奉献给他。如果你犯罪去拜别的神，忌邪的神是不会容忍，他必定会发怒，必定会去惩罚。约书亚这一番的说话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告诉他一个人委身给神是要基于两样东西。弟兄姊妹，神不单止是慈爱，神都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对神的委身必须是基于这两样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到神是可畏，神是威严，如果神要救赎罪孽，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以至到我们去看到原来我们是这么差咁不配嘅时候，你先至会由衷嘅里边去感激加勒山嘅爱，神为我哋流出嘅宝血，被神嘅爱去吸引住，愿意去敬拜。我再讲一次，我哋对神嘅委身唔可以净系单单基于神嘅慈爱，我哋都要基于神系一位可畏嘅神，神系一位有威严会审判罪恶嘅神。是因为神审判罪恶，我们先至是无力自救，是因为我们无力自救，我们先至衷心的去感激神在加勒山里面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祂所为我们的牺牲。这两样东西夹埋，我们就愿意去委身给神。所以以色列人三次，第十八、第十二十一和二十四节，他三次的讲到我们必侍奉耶和华，他们就立石为记作证明，他们愿意除掉他们中间外邦的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敬畏诚心诚意去侍奉神。 事实上亦都话俾你听，其实约书亚同埋佢嘅嗰啲嘅一代嘅领袖仍然在生嘅时候，以色列人系真系专心敬拜神。弟兄姊妹，今日呢一段经文俾我哋有咩挑战呢？俾我哋启福堂嘅挑战就大咯。其实我哋同样都系喺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嘅境况。我哋都同样好似以色列人一样，面对迦南地好多嘅挑战，世界肉体撒旦对我哋好多嘅诱惑，好多叫我哋去彰显自己嘅我我我。今日我哋嘅心系点样嘅呢？我哋嘅心系咪彻底去委身俾神？我嘅心系咪又想跟从耶稣，但系其实又好想爱自己呢？昔日神的救赎恩情在你的心里面深不深刻呢？你有没有真的体会到犯罪带来的结果呢？你又有没有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面呢？有时想想，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呢？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人是倾向喜欢看到一些看到的东西，眼前见到摸得到的东西他就觉得有依靠，看不到的一些属灵的东西呢，很虚无缥缈的呢，他觉得捉不住。所以刚才讲嘛，巴力敬拜呢，巴力是掌管这个大自然啦、风雨啦、人口啦、牲畜啦的增长的嘛。那以一个以农业为立国的民族，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很实在，去拜巴力好过去拜耶和华。同样今日可能我们觉得我五官接触到的东西是实际过我去凭信心去相信一些属灵我又看不到的东西。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人会拜偶像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控制咯，我们很喜欢自己 in control， 很喜欢控制那件事，同埋好鍾意立刻得到满足。我諗下呢，香港人呢都差唔多係世界咁多民族里面最冇忍耐其中嘅表表者嚟嘅。大家同唔同意呀？唔使啦，嗱，你去即係排柜员机呢，有时前面嗰个人嘩整咁鬼死多 transaction， 即又 transfer， 跟住又攞钱，跟住又整呢样整嗰样呢，又要交电费啊，嗰啲咁嘅车，咁你后边啲人咧就开始，跟住就走去隔篱嗰行啦，系咪啊？超级市场都一样嘅，即系个你见到个车嘢咧咁多，佢就唔会排过去噶咯，系咪啊？我哋系等唔切噶，觉得嗰啲嘢咧唔能够即刻满足我咧，我就要揾另外一啲资源可以即刻满足我，但系嗰啲嘢未必系最好嘅。未必是最好的，慢慢我们就依附了那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我们还没放低呢？你愿不愿意承认耶稣是那个唯一可以完全满足我们需要的神呢？怎样可以防止拜偶像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去真真正正去认识这位神咯。有一位很出名的宣道会的神学家叫做陶恕，他认为拜偶像是因为人对神有错误的认识而引致，他以自己的思想来到塑造一个心里面以为的神出来，去代替真真正正去认识这一位的神，就好像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一样，他们整了个金牛犊出来就说，这个就是领我们离开埃及那位的神了。所以他说，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着什么，其实就反映着你对神的观念。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脑中出现什么，其实就反映着你对神的观念。我们心目中所想的神会不会跟圣经所讲的差天共地呢？我们看完约书亚记之后，我们讲到会讲约翰福音。我们希望从耶稣的里面 我们去真真正正认识这位的神。没有人曾经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我们一起透过读约翰福音，我们去认识这位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发觉神是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就愿意去敬拜祂、信靠祂，亦愿意去侍奉祂。今天我们看见约书亚对我们每一个的挑战，是要敬畏、诚心诚意、全然的、彻底的去奉献给神。耶稣一句很清楚的金句，大家都识，以属能长，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付不付得起这个代价呢？丧掉生命选择在我们，神今天不会要一些烧一些不烧一些的燔祭，祂是要全部都要烧晒。让我们一起祷告，我给一点点安静的时间，让弟兄姊妹回应今天的信息，或者立志，或者是祷告。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你好清楚我们的生命，因为你从尘埃中提拔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我们出来。求你的爱去激励我们，同时间也都给我们看到你是那位公义可畏的神。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已经垂听，求你坚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都好像昔日很多很多的信徒一样，我们都会有软弱。求主帮助我们，求你去洁净我们的教会，使到我们教会真的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一间教会，让我们全然的去摆上去服侍你，让你的荣耀得着最大的高举。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